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拜登退选引发中国网民热议，一篇题为“把他赶下台”的网络文章被指疑似影射习近平。哈里斯对上特朗普究竟胜算如何？下一届美国总统是否会对中国更加强硬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认可与尊重之际，中国外交部不予置评。不过中共的官媒新华社对拜登退选提出三问，并发表评论文章，称拜登退选凸显了美国政治利益至上与金钱驱动选举的乱象。与此同时，中国网民也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篇标题为把他赶下台的网络文章被指疑似影射习近平而被删除。那么我们要如何解读中共官媒和中国网民们对于拜登退选的反应？拜登退选的决定和他的处境能够与不受任期限制的习近平来做一番对照吗？时大谈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欢迎您。
哎，东宁好，荣伟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恒清兄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感谢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李恒清先生啊，这个我刚提到中共官媒有一些反应，包括了新华社对拜登的退选提出三问，还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称说拜登的退选是凸显了美国大选不堪的政治现实，是一场利益至上的金钱游戏。您怎么看中共官媒对于拜登退选的反应呢？李恒清先生。
我想这个有点这个吃不着葡萄，这个觉着葡萄酸哈。所以因为这个事儿呢，是美国的大选确实是关系到世界，关系到中美关系。但是呢毕竟是别的国家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中共官媒呢突然把这个事儿抛出来，最后呢让别人感觉到呢是很突兀，至少我的感觉啊，其实他不说话就好了。但实际上呢，拜登啊，在6月27号跟这个 Trump 辩论了以后啊，最后他的这个选情呢就危机了。但是这个呢是什么？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在此后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头啊，像民主党党内就提出来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看法。哎，在这种情况下，顺应这个民意，最后呢逼迫的这个拜登呢，他虽然不愿意，但是呢他也做出了这个让步，然后退出这个总统竞选。所以在他的声明当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为了我的政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我应该退选，在剩下的任期内啊，这个要全力的关注于履行我作为总统的职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他作为一个从在这个华盛顿从政了几十年的一个老牌政治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他实际上这个事儿，他可能你看最后竞选一半，最后就退下来了，挺丢人的呀，他自己也不接受啊，对吧？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叫什么？叫为了政党和国家的最大的利益，最后呢，我做出这个选择。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哈也是挺扎心的，扎谁的心呢？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的心，所以呢，他呢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用他的这个御用的这套系统啊，然后呢来这个抨击一下这个美国这儿。实际上更多的哈，他实际上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其实用常识判断哈，他不胜任他就得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但是反过来看呢，中国领导人不是选民投票产生的呀。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合法性啊，所以在这种样，他知道他的这个统治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来维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民主的选举哈，应该说正中他的命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习近平就不用这种方式啊，他想他当完两任了，他想继续连任，他说我改宪法呀，我可以终身的连任啊，一直连任到死啊，所以为此呢，中国的民间就引发了强烈的不满，然后现在呢才有了这个借拜登来讽刺当今中共领袖这种事情发生。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的分析，也要请教荣伟先生。刚才李恒清先生说啊，这个拜登退选是扎了这个中共领导人的心思，一个中共官媒聚焦在美国政治的乱象，但是我们也看看网民们是怎么来评论拜登退选这件事情的。在网络上就有一篇文章叫把他赶下台，被指是疑似影射这个习近平，像刚才李恒清先生也提到，这文章一开头怎么说呢？他是说有的人对党、国家和人民所能做最大的贡献就是交出权力走到台下回去抱孙子，还说没错，强调说说的就是你拜登。这篇网络文章叫做把他赶下台，已经在网上被下架被删除了，因为被指是疑似影射习近平哦。那不晓得荣伟先生您怎么看这篇文章现在被下架呢？
这个是这样，中共啊，他这种体制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啊，就是我前几年我这个回国啊，就已经深刻体验到了，中国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就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他们称之为新闻联播，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一套声音，另一套呢就是民间。假如你在中国啊，你坐上出租车也好，坐到什么的，他们的声音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回来以后，我曾经给他们说，这个现在中国的现实情况就是官民严重对立啊，官方说的是一套，民间是一套。所以现在网络上的用语，这个评论啊，它就是讽刺啊，就是对中共现行体制。你看这个美国，他这个拜登。所以这次拜登刚才李恒清先生说的很对啊，但是他有一条呢，我想拜登这次退选并不是他不能胜任这个他的总统的这个位置上他不能胜任，他确实是因为年龄太大啊，年龄太大，所以呢他是退选，不是从总统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要搞清楚啊，他是退出下一届总统的选举，并不是说他就是这个总统位置上就下来了，所以呢这个要区分清楚。所以拜登他这次退选，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伟大之处啊，也是体现了拜登总统的这个我们称也可以叫做高风亮节。刚才恒清也说他是为了我们这个 nation 啊，为了我们这个国家啊，这个所以呢他愿意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的一代。所以网民讽刺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习近平这个我们用中国老百姓一句话就站着茅坑不拉屎，对吧？他上台以后一直倒行逆施啊。我在实际上我在美国之音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啊，我说这个中国的现状已经到了全民倒习的状态，所以呢，习近平他可能是已经坐在这个火山口上。最近我看到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民间有高人啊，他在网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啊，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做到了什么呢？叫千夫所指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等他死了以后，一定是普天同庆。所以我不知道习近平他周围的这些，他就被七个小矮人这个包围在那里，他不知道知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啊，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现状啊，网民反映的非常准确。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分析。也继续想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除了刚才这个网民们的这种所谓的影射之外呢，这个人权观察这中国事务的代理主任王松林，他也在推特上面表示说，他把这件事情拿来跟这个习近平还有普京拿来对比，他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指的是美国总统了，现在因为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下台放弃连任了。与此同时，像习近平和普京这样子的人呢，则是以铁腕手段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永远没有人能够用选票将他们赶下台。美国的民主胜利了，至少是暂时啊。那么也想请李恒清先生谈谈你怎么看把他赶下台这篇文章，还有人权观察代理主任王松林的说法呢？
我讲呢，刚才荣伟兄啊已经讲了哈，我觉得最近呢这个把他赶下台这篇文章啊，实际上呢这样的观点呢在中国呢是比比皆是，只是呢你出来了以后他马上就把他封了，应该说他代表的确实就是人民的声音。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只要世界上出一点事儿，比如像莱西这个伊朗的总统啊，这个飞机失事了，这个斯洛伐克的总理遇刺了，虽然没有死，但是呢中国呢这个网民马上就有反应， 然后你看这个网上就贴出来那个歌啊，可惜不是你，他们在想什么是吧？我想呢，当局呢特别害怕，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怎么办呢？就删，删帖子，删帖子，你删帖子改不了人心呐。所以呢，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但是这个回过头来想啊，现在独裁国家哈、啊，像他们呢都延续着这个列宁的这个观点，那就是什么呢？政权是干什么的？政权是阶级压迫，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就是政权的作用啊。所以像中共啊这样的独裁的这种政权啊，他的这个政权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没有合法性，那只有靠这个强力呢来维持这个政权。而且他们特别知道，一旦放松了那就垮了，那一旦是垮了，那这个时候皮之不再毛将焉附啊，那他们手里有那么多的人命，失去政权可能就要变成了一个要把身家性命全都担进去了。所以对此啊，他一再的讲说，我们要讲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国家安全、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所以他绝对不会让选票来最后呢决定他们的去和留。这一点啊，和民主这个社会、民主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好的，听完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之后，我们想听听看这个网友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哦。我们在这个 X 上的网友叫枫叶牛仔，他说，一个提出退选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赖着不走是开倒车者不知耻。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他说，拜登退选表现出其顾全大局、不擅权恋位、急流勇退的民主政治家风格，值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而专制独裁者是一群在这个世界上最贪得无厌、最这个毫无底线、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人类公敌，天使和魔鬼天壤之别，怎可同日而语？那么这是我们网民的不同看法。那荣伟先生，那看来我们的网民们不少，网友们不少拿这个拜登退选和习近平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威权的领导人，像是普京来做一些对照，你怎么回应我们的网友呢？
这个我刚才说了，这现在民间搞另外呢，也可以说是民之已开。我们的老百姓啊早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啊、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从上任以来一直倒行逆施啊，大家都已经看在眼里。所以呢，刚不是最近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叫历史的垃圾时间啊。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就是指的是这个，我从我的了解的，好像是最早是许成刚啊，或者是吴国光提出来历史的垃圾时间。
刘军宁，
刘军宁嘛，哦，那不管他这个。
很多的学者都在谈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
然后呢，就是这实际上就指的这某个人的倒行逆施啊，这个一直倒退啊，倒退到最后呢，就是已经没有前途啊，无路可走，他就是最后只能是穷途末路，这个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网民这个都非常清楚啊，习近平啊，现在这种样子呢，最近那个有那个十三中全会啊，有大家是谣言四起啊，就是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然后呢就网络上就纷纷传啊，已经是准备好这个鞭炮啦啊，买酒啦，什么什么杀猪啦，什么等等啊，就是准备就要庆祝，已经是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大家都盼着这个那一天，但是呢好像又无能为力啊。所以这一次这个拜登的退选，他们就大发感慨，希望他呢下台啊，也能学拜登啊，就是已经你自己要自知自明嘛，对不对啊？拜登实际上他就是自知自明，但是他没有自知自明啊，但是呢要想办法把他赶下台。有中国呢，这个老百姓呢，他们因为没有选票嘛，没有选票就没有自己的这个权利。啊，说这个就是一个公民啊和一个臣民的最大的区别啊。公民他可以用选票来代表自己啊，能够发言。那么现在问题是，中国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就是大家都看到一个小丑在那里这个表演，居然呢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或者叫悲哀。对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来说啊，所以网民发出这样的感慨呢，是非常可以 就是理解，也是他们这个代表他们明知已开的一个标志。
嗯，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刚才荣伟先生提出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其实这个词语开始也是从这个经济学出来，您是经济学者，怎么看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中国的历史垃圾时间啊？那么这一次拜登退选之后，其实我也注意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一名记者也说美国进入了历史垃圾时间，说在这个拜登退选之后，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网络上充斥这种诋毁美国民主的声音和谣言呢？两个问题请教您。
好的。这个历史的垃圾啊，刚才那个荣伟先生已经讲了，但是我想啊，我补充一点哈，他是说呢，实际上是说这个因为呢这个固化了，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像中国呢，这个他就是呢这个一切呢都定于一尊，在现在情况下呢，什么事情呢都定于一尊的框架结构下哈，那你任何的再有能力，再有这个好的设想，好的政策哈，都没有办法超出突破这个框架，那怎么办？就你所有的行为哈、啊，就是都是无用的，都不会有产生结果。所以呢，就是随着这个结构的稳定的结构呢继续往前推进啊，等于你的时间就完全浪费了。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叫历史的垃圾时间，就是这个时候呢表现呢就是大家都躺平了，无所作为，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我怎么干也没用。所以呢，那干脆呢就是随波逐流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中国的学者啊说，这个美国呢是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这个垃圾时间哈、啊。我就觉得呢，这个有点太扯了。为什么说太扯了呢？这个跟这个美国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美国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啊，应该说呢，他现在呢从这个现在开始啊，今年的这个是要大选年，叫2024年的10月5号星期二呢就会举行这个大选。这个大选有多大哈、啊？这个历史上少有。他一呢，他是总统要选举，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要选。另外一个呢，众议院啊，总共的435个议席全部要改选。然后呢，参议院里头100个议席当中33个议席要改选。另外13个州，美国有50个州，13个州和地区的州长的任职，和许多地区的州和地方的这个一些，比如像这个法国那个这个叫做 General Attorney， 就是叫总检察长，像这样对这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任职啊，都要重新选举，所以你说它有多大？那这时候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中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议题，每个人都会谈到中国。为什么？他要表明啊，跟选民表明中国，我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但是现在的认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民间很有名的一个机构啊，叫皮尤。皮尤呢做的调查，这是3月份的，8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敌手，而非伙伴。89%，然后近一半的人认为制约中国影响力和实力应该是美国的头号的外交政策目标。皮尤啊调查的显示啊，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华强硬的政策，70%的受访者他们说美国应该要求中国促进人权，尽管这会破坏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他也应该这么做。只有26%的人表示啊应该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为重，哎，把人权啊和政治意识形态放到一边去。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啊，中国的形象将在未来的半年当中啊要遭受很大的损失。因为现在民意是这样的，要求你表态，一天到晚 debating 都是在说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人权不好，这个盗窃知识产权不好，这个偷人才不好，诸如此类的哈。你就想啊，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应该想的是什么呀？应该想如何降低这样的损失啊，对吧？而不是认为说是垃圾时间，这不是在害习主席吗？对吧？所以我就想啊，这个中共的这个御用学者啊，简直是在痴人说梦。另外呢，放眼这个世界哈、啊，有哪个这个他还提到了说你这个恨美国呀，这些人呐、啊、都应该开始要有所行动了。我就说啊，我说这恨美国的这些独裁国家现在几个？俄罗斯、这个伊朗、朝鲜。古巴有哪个敢铤而走险的？目前看啊，有哪个敢铤而走险的？只有现在中国共产党啊，现在呢还是 在不断的在挑衅，甚至他不挡不出来说，他弄那些战狼出来讲，对吧？实际上我说这叫什么呀？这叫一个僵化的外交政策，最后造成了现在这个现实，其实是挺可悲的。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有关于这个美国下一届总统会不会对中国政策上更强硬呢？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不过回到这个历史的垃圾先生，我想请教荣伟先生，我们谈到这个领导人究竟能不能升任他的工作，是不是任，如果上面最高领导人不是任的话，刚像刚李恒清先生讲的，下面人怎么干都是进入这个历史垃圾时间哦。那么我回到这个美国的部分请教您，因为现在中国有人说这个美国进入垃圾时间，因为这个上面领导人不是任。刚才您特别提到一点，说拜登他是退选退出这个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跟他不是任下台之间是有所区隔的。但你怎么看现在在美国好像有不少的共和党人啊，包括非常重量级的共和党人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他直接就呼吁拜登应该立即就辞职下台，而且这个众议院议长给的理由是，如果拜登说他自己不适合竞选总统的话，其实他就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的职务了，所以他必须立刻辞职。您认为用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用这样的说法来要求拜登总统现在就立刻辞职，有没有他的道理在呢？请教荣伟先生。
这个是美国啊，它是两党制，两党制这个，应该承认这个是民主制度的，它的一个特点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优点啊。中国它一党制，一党说了算，这个对吧？这个而且它这个一党制，这个也是很荒谬的一党制，对吧？那这个我们后面回去评论啊。那这个Mike Johnson 他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啊，因为我这个美国两党制，他是代表共和党，我是站在民主党的立场上，这个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在那个中国人很多，这个包括中国这个中共这一套大外宣经常抹黑美国民主制度，什么美国民主很乱啊，什么东西啊，互相攻击啊，什么等等啊，这个抹黑，但是这个是民主制度的它的一个特点啊，它这个可以批评执政党啊，那么他说他这个拜登总统不适合当总统的，从他的角度认为他是有理由的啊，但是从我们民主党的角度啊，我觉得这个拜登他退选，我刚才说了他是退选，并不是退出总统这个职位，而且他没有到这个就是说他不能胜任，在他的位置上，可以说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我认为他取得了很大的功绩。首先在国际上啊，他联合了这个盟友，形成了民主同盟，对于专制政权的一个围剿啊。现在这个普京也好啊，习近平这个政权也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啊，按照我的看法，这个假如说川普上台，有可能这个民主同盟又被他瓦解了啊。他当年就想退出北约啊，什么等等的啊，这一套说辞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后面还要拭目以待，是他是否能当选，对吧？所以呢，这个他这个Mike Johnson 这个说法代表他的一党之见啊，但是呢，我们不能把他作为说美他的说法就什么就成为一个事实了啊。美国这个总统啊，他能否当选啊，最后还是要美国的选民来说话啊。美国的选民他们通过选票来决定他们的代表的他们的心声，他们对一个总统他任职以来的评价。他们是有表达的渠道，不像中国啊，中国所谓的什么这个所谓的什么全民全过程民主，全是这个荒唐的，就是一言堂啊，老百姓有选票吗？老百姓有自己表达意见的这个途径吗？啊，所以呢，这个只能说历史的垃圾时间只能是在中共那一边啊，美国。他从来就不会有这个垃圾时间。刚才恒清兄已经是分析了很对，这个大选他会每次大选就通过老百姓的选票啊，然后改选美国政治的这个版图啊，他们通过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意志来表达。所以美国呢，他这个永远是在改变之中啊，在change之中，对不对啊？然后在进步之中，这是我的。 的看法，他说不会有这个他们说的垃圾。
任伟先生，那同样针对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的这个呼吁，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您的看法，因为他也很明确讲出这个根据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的第三款规定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辩论首轮辩论之后，其实拜登总统他的这个身体健康情况一直都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第三款就规定，当总统向众议院议长，也就是 Mike Johnson 这个职位啊，提交书面声明说他不能够履行职务的权利和责任时呢，这样的权利其实和责任就应该由副总统来立刻代总统身份履行哦。你怎么看现在共和党阵营包括众议院议长提出，拜登总统如果说他自己不能竞选的话，其实代表他不能够履行总统的职务，应该立刻就辞职下台，这样的呼吁和呼声，您是怎么看的呢，李恒清先生？
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Mike Johnson 的这个判断哈。实际上呢，应该说呢，这个聚焦的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个执政的三年当中哈，实际上呢，共和党已经有几次对这个拜登呢，这个他的健康状况，尤其是认知能力哈，他进行了质询。包括呢，像这个前总统 Trump， 他就提出来啊，他说他管这个拜登呢叫 sleep 州，就睡着了的州。所以呢，在这样呢，这个话语的状态里头啊，他们就一直在说呢，说他不胜任，他不胜任。但是呢，像这个荣伟先生说的哈，我觉得呢，我虽然我注册的是共和党，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拜登呢，在他治理国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在过去的这个三年多的时间里头，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是说拜登不像中国啊，定于一尊，这一尊要是倒了，那这个国家就乱了，他不存在这种情况。为什么？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他再来一块儿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呢说这个拜登呢现在不适合做总统，所以你应该辞职呢，这个呢实际上差得很远。到现在为止，医生也没有得出这个结论。所以现在的焦点是什么？拜登呢说，他现在要完成他现在的总统任期，就是未来的六个月，而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啊，说能不能允许他承担未来四年做总统，这个不能划等号。所以他现在呢，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我们政党的利益，所以我退选了。所以这俩不能划等号。而这个 Mike Johnson 在这个时候啊，说出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刚才荣伟先生谈的是对的，就是他更多呢有这个党派。有党派的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呢，实际上有点不严肃。
看来我们今天两位来宾虽然是分属不同的这个政党啊，登记的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我们取一个平衡。那我们也来听看网民们怎么讲啊。我们的网友蓝花花他在 YouTube 上说，拜登总统以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的因素退出2024年度的总统候选人，赢得美国人民的充分肯定和信任。对比那个定于一尊的对权力的贪恋，以及将中国带向黑暗拉历史倒车，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遗臭万年。还有一位网友有叫 Old Pink， 他说中共老是攻击别人干涉别国内政，那么自己是怎么干涉拜登退选的这事情呢？好，我们两位网友发表不同看法。我们上半场这个时间最后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网友，跟做个总结好吗？因为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讨论两位总统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所以上半场总结先请李恒清先生好吗？
好，
简单的回应。
我想呢，对，我想这个是完全的一个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一个巨大的区别，所以很用这个叫我们叫老说 common sense， 用常识来做判断就好了。
好，荣伟先生也简单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好吗？
对，这个拜登退选啊，一个是刚才我说的，他代表他个人的一个高风亮节，第二个也是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体现了他的优越啊，他代表了这个老百姓啊，老百姓他们的这个意愿啊，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说他要再进一步参加这个总统选举的话，他可能会违背很大部分一部分的这个美国民众啊，这个他们对总统选举的这个一个权利的一个背叛啊，所以这是他民主制度的一个胜利，这是我可以这样说的。
好的，非常感谢荣伟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两位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拜登总统退选会如何牵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整个世界的局势，下一届美国总统是否会对中国更加的强硬呢？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和您一起来讨论。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特朗普险遭刺杀到拜登宣布退选，美国2024总统大选从第一场辩论会结束之后呢，这近一个月来抄袭计划的发展将如何牵动剩下最后100天的选情，以及接下来半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世界局势。从现在到明年一月美国新任总统顺利上任之前，涉及全球地缘冲突的各方势力是否会有任何的动静？目前已经获得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士背书的副总统哈里斯对上特朗普，他的胜算究竟有多大？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如何？美国下一届总统是否会对中国更加强硬？谁是下一届美国总统？又跟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要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再次欢迎您。
哎，您好，东宁。荣伟先生好。
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好，东宁好，恒清兄好，美国之音观众们好。
好，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荣伟先生，我们刚提到这个特朗普险遭刺杀，拜登又在选战倒数只剩107天的时候宣布退选，本届的美国总统大选上演的七月惊奇，除了如何影响选情之外，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影响接下来半年美国的外交政策、美中关系还有整个世界的局势，不晓得您的评估是什么呢，荣伟先生？
确实这个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啊，这一次啊就又面临一次考验。我在很多地方说了，今年的这个大选啊，我称之为可以说是美国国父们创立的这个宪政民主制度要经历一次大考，要经历一次大考。因为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又我们又说，也可以说是川普又归来，对吧？那么川普呢，我是对他评价是，这个人是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一个最大的破坏因素啊，我是这么看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一个是呢，最近呢，这个又连续发生了一些大事，就是川普被刺啊，好像呢，这个大家马上就联想到，对中国人来说呢，就联想到台湾当年啊，陈水扁也是被这么一枪，最后这一枪呢，这个就让他当选总统了啊。那这个偶然因素，这个可以这么说啊。那么很多人呢，当时呢，这个川普这一枪呢，有可能呢就称为这一锤定音，好像很多人就说这个在网上他们都问我这个当选他已经是这个铁板钉钉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川普这个表现啊还是怎么的，然后也加上他们那个辩论啊，总统辩论这个拜登表现这个非常失态啊，非常失态。
怎么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整个世界的局势 呢？
对，那么现在就是又峰回路转了。这个哈里斯这个退选，哈里斯这个出马了。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我们在会前已经说了，哈里斯昨天一个24小时就一下子这个募捐的资金达到8100万美金，这个是创历史记录啊，这个创历史记录。所以这个呢，我也代表一个名声，我在很多地方这个也说了。我说呢，这次拜登退选哈里斯出马，我认为哈里斯呢可能是击败川普的民主党的利器。所以呢，这个未来这个大选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一次中美国宪政民主的一次大考。那么从这个刚才我们前一段也是前半段说的时候呢，也说这个拜登退选啊什么，然后又说让拜登什么下台啊什么等等。实际上这个半年啊，他的这个外交政策早就已经既定了，这个还是在拜登这个 administration 他的这个团队这个下面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啊，既定方针。那么哈里斯上来以后。那目前是我是这么预测啊，我这么预测，假如哈里斯上来，他不会改变太多这个拜登的这个既定方针，好吧？这个是我的大概的这么一个看法。
嗯，好的。既然荣伟先生讲到了这个，现在这哈里斯是不是会继承的拜登的一些外交政策？我们现在讨论外交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或被影响，甚至整个世界局势嘛？其实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这个哈里斯他过去这近年来啊，针对中国议题上的一些看法。我们也很快的来谈一下，说这个哈里斯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图卡，然后继续请教林恒清先生啊。那么哈里斯他曾经在2023年9月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的政策不是要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去风险。美国不是要撤出中国的市场，而是要保护我们正在这个美国的中国的利益啊，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另外呢，他在2022年9月哈里斯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晤的时候也重申，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称美国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确保台湾海峡的稳定。这是哈里斯他在台湾问题上曾经发表过的这个说法。那么同一年，哈里斯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的美国霍华德号的驱逐舰上呢，也曾经说过，这个中国透过展示军事和经济实力胁迫和恐吓邻国，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时间和地点无所畏惧的飞行、航行和行动。这是我们整理出来这个刚刚大家都讲说哈里斯究竟是什么政策嘛，除了延续拜登，这是他曾经针对这个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以及美中贸易战曾经说过的话。请教李恒星先生，我们要怎么比较现在台面上哈里斯应该是这个民主党可能会提名的人物了，跟特朗普他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些立场，究竟这个下一届美国总统会对中国这个问题更加的强硬吗？也想请李恒清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嗯，好的。其实啊，这个刚才荣伟先生也谈到啊，哈里斯的一些情况，应该说啊，哈里斯在过去的3年半的时间里头啊，他的曝光率呢，不高或者是很低，他的政绩呢也不多。因为什么都是被这个拜登呢都罩着了，所以呢，这个像刚才您总结出来了这个三段哈，虽然是针对的三个不同的这个外交的领域，世界的这个平衡的这个领域啊，但是这个实际上呢，他真正展示他的外交政策、外交理念的机会呢也不多。
嗯，
应该说啊，这回的这个大选哈、啊，可能呢是他的一个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外交理念的一个机会，但是同时啊，应该说啊，到目前来看，这个 Trump 呢，这个胜选的这个概率呢，确实是比较大，但是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这个100%，所以现在啊，其实，在对中国的这个啊，在外交在对中国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形势啊变化，对中国的形势变化，美国也实际上一直在变化，哎，包括 Trump 也在变化。应该说啊，在2016年 Trump 上台之前，世界啊基本上都在舔这个中国，都在这个讲中国模式啊、北京模式啊，然后都希望呢能够这个搭上中国发展的这个快车。哎，只有这个 Trump 哈、啊、，Trump 带领这个当时的这个美国呢，只有单打独斗。哎，跟中国呢单打独斗，因为美国认识到了这个挑战，哎，是这种状态。但是现在哈、啊，应该说世界已经醒了，哎，他要现在呢，为了保证这个供应链安全啊，去风险化呀，哎，这个已经成为了这个发达国家的现在一个主流。这个创啊，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呢仍然是 Trump 的一个标志，而且呢，这也是他在今后的国际外交的。这个领域当中基本的主轴，
嗯，
所以呢，他我相信啊，他最近的一些表态啊，应该说呢，他未来如果当选了以后，他在这个在世界外交舞台，包括对中国的这个外交进程当中，他应该是更全面、更准确的制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嗯，
另外我们必须得说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现代国家，总统啊对外交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或者影响力啊。但是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要靠这个官制、文官制度，要靠职业啊，这个专业的外交家来去做的。所以呢，他政策啊，他不像中国啊，说这个定于一尊，所有东西都定于一尊。所以呢，说是总统啊，这个换不换啊，说是不是又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区别？其实呢，问题不是很大。我们看这个拜登上台了以后，并没有完全改变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而很多呢延续了川普总统的。另外呢，是不是说川普总统上台里，如果再重新回归到白宫以后，是不是就更强硬？我也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看啊，他提到了像电动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呢要给电动车呢加征60%的关税。那现在呢，这个拜登总统已经宣布了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100%，比他还多了40%呢，对吧？所以你说到底谁更强硬呢？他最终的核心是什么？是我作为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我要代表美国的利益，这一点是他的核心，我要服务于美国人民。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是都是一样的。
好的，那么究竟下一届美国总统会不会对中国更加强硬？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不管是男是女都不会对中共国有好的脸色，否则就是背叛美国人民，背叛人类的根本利益，就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联合全世界的文明力量帮助流氓国家的人民推翻独裁者，建立一个良好的世界秩序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的主要职责。那么也想请荣伟先生回应一下网友并评估一下究竟这个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他刚说不管是男是女啊，是特朗普或是哈里斯，究竟会不会对中国更加强硬？对中国的政策是怎么样？有专家认为说，其实拜登现在在卸任之前，因为他已经没有连任的包袱了，为求这个历史定位，还有帮这个挣钱换将的哈里斯来造势铺垫，很有可能在卸任前对中国展现更强硬的姿态。不晓得您的评估是什么呢？
是这样，这个刚才这个恒清兄也提到，这个美国总统啊，他有很大的权力啊，话语权。但是美国啊，制定一个外交政策，他很多的这个决定权啊，还是在国会啊，所以这个是民主制度，他有三权分立啊，制衡。那么可以说啊，从不但是川普以来，包括这个拜登的这个团队，拜登的这治理下的这个美国政府啊，包括国会，每次有关中国议题的这个讨论和法案的制定，两党都是高度的一致啊，这已经成为一个定势啊，所以对华的政策啊，它不能说是强硬，而是呢。多年来，我们可以说这个叫误判。因为我在纽约最近还成立了，刚刚成立了一个智库。最近我们还要搞一些智库会议，就是说美国的智库成员啊，可以说是从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啊，他们都是我们称为叫拥抱熊猫派。啊，所以多年来已经被中共就误导，现在呢都觉醒了啊，觉醒的一个标志呢，我可以用一个谁呢？一个美国这个对华研究专家啊，叫沈大为啊，沈大为大概大家知道，然后他呢早年就是拥抱熊猫派的，你想他这样的人都觉醒了啊，他在若干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已经是深刻的就是批判习政权上来，特别是习把自己这个修宪以后定位这个终身制以后，彻底对中共的这个政权幻灭了啊！而且他还特别在文章中还提到呢，搞什么要回到邓时代，而且还这个点名像曾庆红这样的人啊，觉得也要比什么现任领导好很多，所以呢，对中国现政权、他已经彻底幻灭。所以为什么说呢？从外界看来，美国的政策对中国是越来越强硬啊，实际上是他们都觉悟了啊，已经不能被中共这个政权啊，他们搞的那一套这个什么对外这个宣传啊，就误导或者误判了。所以呢，现在开始呢，对中共政权的这个制定的所有的政策，在两党已经是高度一致，所以将来不管是哪位总统上来，他想轻易改变对到现在为止既定的对华政策，已经不太可能了啊，我是这么看的啊。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我们也听听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谈这个问题啊。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我们并不知道哈里斯是不是可能和川普有一战之力啊，但川普重返白宫，对于美国和所有的民主国家绝对不会是一个好消息，他个人认为。那么就目前川普的言论来说，川普是一个为了利益放弃责任和道义的伪君子，如果没有援助乌克兰，可能已经被普京占领了。那么如果台湾需要给美国保护费，中国能给更多，那么这样没有底线的人可以当美国总统吗？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质疑。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哈里斯的胜算 不知道，其对中立场应该是大部分会沿袭拜登的对中既定政策，而特朗普主政则应该是按下这个俄乌战争的暂停键，加强支持以色列，加强对抗伊朗，疏离盟友和缓和这个朝俄关系。主观上美国对中强硬，客观上变相有助于中共，这是我们网友的分析哦。不晓得李恒清现在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个观察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中国的网民都很关注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究竟美国下一届总统对中国的政策跟这个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谈一谈啊，因为现在中国面临一些经济危机，如果下一届总统对中国不管是采取关税或是经贸上脱钩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危机有一些影响，间接也会影响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呢？请教李恒清先生。
好。我觉得呢，这个刚才那个网友的这个两个网友的观点啊，我都不同意，因为这里头啊，他们误解了。比如啊，美国大家都说美国是个民主灯塔，哎，他现在呢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二战以后哈、啊，但是呢，他也为此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美国在这个联合国啊，在多国的维和啊，在很多的地方啊，其实呢都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所以到了川普上台了以后啊，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是纳税人的钱，美国纳税人的钱，那所以呢我要花这个钱的话哈，我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那我不能随便花，那我一定要最后呢达到的目的呢是最后纳税人的这个最大的收益。这就像啊，如果说啊，你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就提出来了，说要收这个台湾的保护费，但是在这个前，在他上部前任的时候，他要求北约这个所有的成员国都要交到 GDP 的2%，这个是当初他们入盟的时候就已经规定好的，但是很多年他们都没有交，而只是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这个川普总统认为不公平。那我想啊，如果换一个角度，你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哈，中国老百姓，你看习主席在那个时候使劲的往这个非洲啊送钱啊，往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去送钱，要建立一带一路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啊，那个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在骂呀，说他是大撒币啊，对吧？你为什么那个时候骂他大撒币？你最后说美国最后说这个说要让你交点保护费，你最后就说呢他这个东西没有道义，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什么？比如像 NATO 这个让你交到2%的这个 GDP， 最后呢大家是共同防御体系。另外呢，在这个打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个川普就说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他说我不能够让这个美国老百姓啊直接把钱送给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我要干嘛？我要借给他，等以后你打胜了以后啊，你得还给我，而且还得还利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贪腐了。这个实际上是好事啊，对吧？台湾也是类似的，对吧？说你呢，最后呢，要有一定的这个补偿，对这个美国的民众啊有补偿。所以啊，这个是川普的观点，这个、不能像这个中国网友啊这种讲法。另外啊，我觉得我有必要啊，说我们要回顾这个外交这部分啊，这个中美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我们应该看一看啊。中国啊，美国其实跟中国建交是尼克松秘密访华，70年代，然后建交，然后是什么呀？帮助中国发展，就是刚才荣伟先生讲的叫拥抱熊猫派，然后呢是在文化、政治、军事、科技的一个深度的交流。一直到64屠杀以后啊，意识形态那么大的对立的情况下，美国还在暗度陈仓。在那个时候，这个老布什总统还派这个斯考克罗夫特最后跑到北京去见这个邓小平。哎，而且呢还是帮助了中国加入了 WTO。应该说中国的高速发展啊与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帮助啊不无关系，或者是很大的关系。哎，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看啊，中国做的是什么？当习近平做的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啊，第一次访问南美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你们中国不输出贫困，不输出动乱，哎，你们还在那儿对我们说三道四，这个西方的这些政客们就是吃饱了撑的。然后他很快他就认定啊，现在是国际大形势是东升西降了，所以现在啊，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是大国的外交关系，哎，他要跟世界呢平视，要跟美国平起平坐，跟世界各强国平起平坐。而最后呢发现这个时候啊，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变成战狼了， 对吧？都变成战狼，那就是什么呀？这个侵我中华或者什么伤我子孙，随远必诛，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具体做法是什么？弯道超车，千人计划，然后盗窃知识产权，市场换技术，最后他是在自己逼着西方要跟他竞争，跟他打呀。然后是怎么着？新冠疫情出来，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醒了，可是中国还没醒，中国还自己以为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的领导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中国了。所以现在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啊，刚才荣伟先生也谈到，两党基本上一致的。谁上台都差不了太多，那最后解决问题靠什么？解铃得需要系铃人，系铃人是什么？中国老百姓要自己解决，中国的领导者要自己解决，你自己解决不了啊，谁也救不了你。所以说叫一定是自助者天才助之。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分析。那么荣伟先生，刚才我们的网友关注这个特朗普说要跟台湾收保护费的问题，那李恒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想请教您，因为特朗普总统他曾经说，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他会直接轰炸北京，但他最近又说台湾应该要为美国提供的保护付出更多的代价，被台湾方面认为说这是要索取更多的保护费，刚才我们网友也表达这个关切哦。那么台湾方面也非常担忧，我想请您也很快的评估一下，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话，他会不会能够坚持的去捍卫台湾的安全呢？洪伟先生，
这个问题呢，我是对特朗普表示高度怀疑的。他这个大嘴巴说话，有时候不知道这个跑马车跑的不知道哪里远。那刚才你说的他怎么这中共攻到台湾他会轰炸北京这句话，他有才在哪说的？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但是呢，假如他说过的话，他可能也就是大嘴巴一说吧。我估计他到时候。香港就是这一个例子，香港为什么沦陷啊？我们现在就叫做沦陷，跟当时的川普政权有很大的关系啊。当时他这个无所作为，他认为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确实是内政，但是他是对一个自由民主啊，香港可以说是一个东方的明珠啊，现在永远是熄灭了啊。这个是当时他对他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内政他不干涉啊，那么他这么一说法，就把香港就这样子就沦陷了。那么台湾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台湾也可以变成一个中国的内政。所以我对川普这个他的说法我表示极大的怀疑，包括他上来所谓的要要他什么一个晚上可以制止这个俄乌战争这种说法，那不就是割地求和嘛，对吧？这个说法我觉得表示高度怀疑的啊。
好，
另外呢，
因为下半场我们时间比较稍微紧凑一点，我再念两位这个，很抱歉打断您，很快念两位网友，然后就请两位各以一分钟跟我们做总结了。这位狮子先生他说，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会一样对华强硬，但特朗普喜欢直刺，直接强力制裁中国，比如贸易战和芯片战，但是对于传播意识形态和美式价值观和平演变的力度不如拜登。还有一位叫功夫不好的网友，他说现在美国的政策已经把中国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了，所以无论是谁是美国总统都改变不了美中对抗的基本面。想请两位来宾给我们简单做一分钟的回应跟总结。李恒清先生。
好，我觉得网友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应该说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啊，应该是无论谁上台都会是一样的，在对中国的这个状态，只是说呢谁的效率可能更高一点，效率低一点，但是呢这个大的方向呢不会变化。所以我想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呢未来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好的，荣伟先生，荣伟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刚才这个网友提得很对，这个川普呢，他打贸易战，什么芯片战，他是一个商人啊，这个呢搞经济，这个因为经济利益着想，也无可厚非。但是呢，中美之争完全不是在贸易战这个层次上，而且是这个是一个两种价值观之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刚才这个恒清先生也提到啊，中国的崛起啊，搞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他对世界的威胁，他就想输出他那一套模式，他那一套价值观，这是万万不可行的。拜登总统哈里斯他们推行的就是我们要在价值观上对他抵抗，这是我的看法。
非常感谢荣伟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的精彩点评，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哈里斯生平的电视报道，来看报道。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2021年前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
So help me God.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It is my honor to be here,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哈里斯也是首位担任美国第二高职位的非裔和印度裔美国人。
But she's broken so many glass ceilings for so many women.
哈里斯的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牙买加人。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童年时上过的一所学校里有一幅他的壁画，以此作为种族融合努力的一部分。哈里斯毕业于霍华德大学，2004年成为旧金山首位女性地区检察官，随后在2011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州首位担任总检察长的非裔女性。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哈里斯对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使全国范围内堕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了三位保守派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He proudly, he uses the word proudly, takes credit for overturning Roe. So make no mistake, if Trump gets the chance,He will sign a national abortion ban to outlaw abortion in every single state.
哈里斯副总统还赞扬了平价医疗法案的延续，以及拜登政府实现的胰岛素价格的降低。
Raise your hand if you have a family member with diabetes.
早期他被拜登政府任命负责边境问题的工作，但拜登竞选团队最终陷入了守势。移民问题成为2024年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
Now undocumented spouses of American citizens who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for 10 or more years can stay in the country while they apply for a green card.
在与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等支持移民的团体讲话时，他迅速将焦点转向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辞。
That someone who vilifies immigrants, who promotes xenophobia,Someone who stokes hate should never again have the chance to stand behind a microphone and the se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总统乔拜登6月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后，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这样的机会上。
We beat Trump once and we're going to beat him again. Period.
随着拜登总统于周日宣布退出竞选。如果哈里斯获得提名，他将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竞选美国最高职位的非裔和印度裔女性。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好的，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当然继续带您关注美国选战的最新发展，还有这个哈里斯他现在在究竟对上特朗普胜算如何，以及政商关系错综复杂的马云为何有国难返呢？欢迎视线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